肺部癌症治疗灵验实例。念经、许愿、放生三大法宝，观世音菩萨给我肺癌的丈夫延长寿命，减少疼痛。我学佛将近两年，有很多灵验的事儿。观世音菩萨保佑和帮助我和我家人的事太多了，我就选一些来跟同修和朋友们说说，希望我的事能让还没有信佛念经的您开始信佛念经，开始您的与佛结缘的人生吧。一，观世音菩萨给肺癌的丈夫延长寿命，减少疼痛。我丈夫在去年四月不幸查出了肺癌，当时权威医生说只有8个月的生命期。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如雷轰顶。谁都知道，8个月在人生的路上是多么短暂的一刹那呀。我马上到网上去查看，资料显示，发现肺癌后的生存期限都很短，只有3到8个月的寿命。在绝望之下，已经开始念经半年的我知道，只有南无观世音菩萨能救我丈夫。在同修谭琳琳的帮助下，我们和悉尼东方台秘书处取得了联系，台长不辞辛劳地给我丈夫开出了救命经文药方，要我们赶紧给丈夫大量放生和大量念小房子。他传授了南无观世音菩萨的三大救命法宝给我们，念经、放生加小房子就能救命。东方台秘书处的前辈们也不辞辛劳，极力相助，耐心解说，及时传达。得到了这个救命药方后，极度悲伤的我挂着还没干的眼泪，马上开始按照台长说的方法去做，并交代我妹妹和女儿在中国帮我丈夫大量放生，还有慈悲的同修谭琳琳也主动来帮我丈夫念小房子救急。因为那时候我刚开始念经不久，念经很慢，每天除了要念我自己的功课外，还要帮我丈夫做他的功课，两个人的功课都很大量，一天下来除了功课都念不到一张小房子。同修谭琳琳就成了救我丈夫的主力军，她不辞辛劳为我丈夫一天念7张小房子，半年之内单单为我丈夫就念了149张，而且她还帮我分担了我丈夫的一部分功课。她真是位活菩萨，她前后为我们家送上的小房子就有300多张。借此机会深深感恩谭琳琳同修功德无量，同时也感恩长期以来帮助我们在中国大量放生的妹妹和女儿，还有一些帮忙的朋友们。到现在加上我自己念的，估计给他的药经者念了400多张左右。虽然念这些小房子是很辛苦，但值得告诉你们的是，大慈大悲的南无观世音菩萨给我丈夫天良延寿了。因为从他得肺癌到现在将近1年半了，他还在陪伴着我。可惜的是，因为我丈夫是个60多岁的西人老头，他不懂中文，更不懂佛理，所以至今他自己没有信佛念经。因此到了今年6月，他突然又发高烧住院。在医院对他说，他的肺癌已经恶化，而且只有5天时间的生命了。我丈夫听后不愿留在医院，要赶回家给我安排我以后的生活，交代后事。而我从以往有事求观世音菩萨，一求就灵验的经验中知道，观世音菩萨常来我们家的佛堂。我也知道每个人以前做过的错事种下的因， 他就一定得去承受这个果报。况且观世音菩萨已经很慈悲我丈夫了，菩萨帮他把一条果报的路修平了很多，让他不受太大的痛苦，并且给他延长了寿命。想到台长也经常教导我们要一切随缘，抱着一种相对比较平稳的心态，我在礼佛时平静地对观世音菩萨说，自己把丈夫的健康和他一切全交给母亲观世音菩萨帮助管理，然后我就马上帮他捐款去注印卢台长的书籍做功德。我的家人在中国继续帮他放生，我也继续帮他做功课和念小房子还债，一切都正常地进行着。感恩母亲南无观世音菩萨一次又一次的慈悲救度，让我丈夫再次延长了生命，一直到今天。这距离医生说的只有五天寿命到现在已经又过了两个月了。还有就是一般癌症病人都是非常痛苦，而且是疼痛难忍的，但是因为我们持续帮他念经送小房子还债和放生，所以到现在我丈夫也没有过大的疼痛。每次去看医生或见到护士，他们都会问，你哪里疼痛，需不需要止痛药？我丈夫说，没感觉哪有疼痛。我知道这是南无观世音菩萨在帮助他呀。另外再说一下我丈夫治疗的小故事。我丈夫曾经因为化疗引起了全身的皮肤红肿发烫和瘙痒，红肿的地方比正常皮肤高出了很多，而且是成片成片的。因为瘙痒晚上不能入睡，我试着让他用大杯水涂抹，涂抹的当天晚上他就能安稳地睡觉了。四天后红肿全部暗淡下来，涂了一个星期后全身所有皮肤全部恢复正常。当他再去医院做化疗的时候，医生护士都很惊讶他的皮肤病能消失这么快，因为一般这种化疗副作用引起的皮肤病不是那么容易痊愈，只要你继续做化疗它就不会消失。当我丈夫从医院回来时忧心忡忡地告诉我，医生对他说，只要他继续做化疗，以后这个皮肤病还会返回来的。我很有信心地告诉他，大杯水是观世音菩萨赐给我们治病的，而且观世音菩萨是无所不能并且威力强大的，只要你相信你就得救。果然直到现在他的皮肤没有复发过。另外一个菩萨帮助我丈夫的奇迹，就是因为化疗我丈夫的头发大量的脱落，为了让我那身心都饱受痛苦折磨身泡苦海的丈夫能得回那么一点点外表上的自尊和信心，我求菩萨不要让他的头发脱落。菩萨真的非常慈悲，让我那已经变成光头了的丈夫头上又长出了头发，并且还比之前稍黑了些，这不能不说是奇迹。二，菩萨帮我赶走黑压压的乌云，让我念完心经后再下雨。因为我丈夫得了这个重病，所以我每天都要念大量的大悲咒和其他经文功课来先保护好自己，然后再帮我丈夫念他那同样大量的每天的功课。等到两个人的功课做完，基本上每天都是到了晚上六七点钟的时间了，这个时候我才能在不影响做晚饭的时候开始念小房子。但是有一段时间我们这里的天气像是习惯了一样，每天早上出太阳下午就一定是乌黑的下雨天，而小房子对我丈夫来说是救命的灵芝草那样重要。 那天下午念完功课后，看着乌云黑压压地盖满了天空，我的心像火烧一样，心一急，扑通一声跪倒在观世音菩萨面前，就求菩萨。我用心来向菩萨说，求菩萨可怜可怜我丈夫身患重病。我说我好不容易才把两人的功课念完，求菩萨慈悲我，给我个好的天气，让我帮我丈夫念小房子来救他。求完菩萨后，我用几分钟时间去照看了一下丈夫，等转过头的时候一看，黑压压的天空竟然在我们家的上方豁然开朗，而且还有了一缕日落的余晖从我们家的窗口照进来。而这开朗的天空只限于我们家上方大概前后左右几百米的一个大圆圈，圆圈外还是黑黑的浓云。我含着感恩的泪水，马上赶着先念小房子里的心经和往生咒。等我念完这两部经文，从房间出来想上卫生间的时候，刚走到厨房，就听到外面哗啦啦的大雨声。我知道之前是慈悲的观世音菩萨在帮我拦住黑压压的乌云，给我一个救人的时间，让我念完这两部经文。感恩啊，感恩，一股感恩的心情涌入心里。我发愿这辈子一定好好修行念经，一定尽能力多度人，多做功德，多做善事，来报答佛恩。三，家里常年有老鼠，求菩萨后老鼠消失，蚂蚁不再上楼。我们家虽然有纱门纱窗，但家里总是长期保持有那么一两只小老鼠在我们家里溜达，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厕所上来的，还是在排水管里上来的。反正每天晚上你看电视或学习时，它就在你脚边窜来窜去，弄得你心烦意乱。学佛后我知道不能杀生，我们买了个捕捉老鼠器，来把它捉住后拿到花园后面的小路去放生。但是你今天放了它，明后天它又回来了，而且它越来越机灵，到后来它根本不进那个捕鼠器，实在是拿它没办法了。那天我突然想到求观世音菩萨，但心里没谱，不知道这种一丁点小事菩萨是否会管。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求菩萨，没想到两天后那只老鼠就在我们家消失了，而且是彻底的消失。我说的彻底是因为从那以后到现在已经将近两年了，我们家没有看到过任何一只老鼠。顺带说另外一个奇事，澳洲的房子很多都是建在草地或花园中的独立房子，潮湿的草地花园就是蚂蚁的温床。我们家门口就是个花园，所以外墙上曾经有一条一皮带宽的蚂蚁队伍，它们浩浩荡荡地从地上往我们家门楼上爬。诸多的蚂蚁爬进了我们楼上的卧室，甚至爬到了我们的床上。想起有同修说过可以给他们念往生咒来解决，那天我搬来张凳子对着他们就念往生咒，大概念了将近20到30分钟左右，也不知道念了多少遍，然后我就去忙别的事了。过了几天，我想起这个事后跑去看，没想到那个像一条男用大皮带宽的黑乎乎的蚂蚁队伍不见了，只剩下几只蚂蚁在墙根那里横着爬。当时那种感恩着实不知道怎么表达，我们仅仅只是念经，菩萨就来帮助我们。四，得到了比别人路考时间都短的驾驶执照。澳洲的法律是非常严明的， 在这里很少有受贿和腐败。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就得按照正规法律去做。考驾驶执照也是一样。我丈夫得病后，一本驾照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在澳洲，如果你不能开车，你就寸步难行。对我来说，无论是要去购买食物，还是送丈夫去医院，都必须要开车。所以我是利用空余时间去学车。当车管所约好考试的那天早上，突然下起雨来，灰蒙蒙的一片天，使我慌了神。因为以往我都是在好天气的时候去学车，从来没有想过在雨天出去学车，甚至连雨刮开关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我的慌乱不仅仅是担心我考不上来后还要多交一次考试费用，更主要的是看着丈夫的病情，他已经是使尽他的能力来开一个小时的车路送我去车管所去考试了。如果这次考不上，也不知道相隔几个月后他还能否开车送我去考试，因为我需要用自己的车去考试，除了他没有人能把我连人带车送到车管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丈夫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去医院，如果我没有驾照，有个急需都没办法去到半个小时车路外的医院，尤其是在晚上。慌乱中，我在出门前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能通过这个考试，没想到我所求的事马上见效。那天虽然是下雨，但我心里不知道为什么一点也不乱，而且非常顺利。别人路考都需要40分钟，而我才考了25分钟，监考官就通过了我的考试。当天马上就得到了这本对我们来说比存折还珍贵的驾驶执照。这里的朋友们都说，没听到过有谁25分钟能通过路考的。五，小狗也是众生之一，菩萨怜悯救度。我们家的一只狗妈妈今年年初生了一窝4只小狗狗。第一只小狗出世的时候，因为是半夜，我们都不知道，可能是难产被卡得太久了。当我们看到那只小狗狗的时候，它已经快要死了。只见它软绵绵的，四脚伸直直地躺着，久不久嘴巴一张，脖子一伸，却发不出声音来。我学着把它倒过来，头朝地拍它的背，但是没有效果。我把热水袋垫给他，但还是看着他的身体慢慢失去热度。我赶紧跑到楼上的佛堂求菩萨救救这条好不容易刚刚能来到这个世界的小狗，求菩萨可怜他还没能看上这个世界一眼，不要让这条小生命消失。然后我马上给他念了9遍大悲咒。才过了不久，这条小狗的身体居然慢慢地回暖了，而且嘴巴和脖子没有之前那么一张一伸了。看到这儿，我放心去睡觉了，因为已经是凌晨了。第二天早上去看它，它居然和其他小狗一起能爬到狗妈妈的身边去取暖了。第三天，它和别的小狗一样去找奶吃了。这真是个奇迹呀，菩萨的威力真大，菩萨的慈悲真是无量大慈。六，经我超度的有缘要经者们3番5次来向我道别。首先感恩得到我超度的要经者们都能让我知道。在我开始念经的第4天，我就开始念小房子来超度与我有缘的要经者，大概念了小房子3个月。一天晚上，我第一次梦到3位要经者顺着我们房间一个角落里的水管往上爬，穿过房顶升上去了。 当时一个意念告诉我，他们得到自由了。现实中，我们房间里没有水管。第二次梦到两位要经者来向我道别，一位戴着太阳镜向我微笑着招招手后骑上自行车走了，另一位来见了我一面后就隐退了。后来又有三位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地从窗口出去了。最令我难忘和难过的是，有一次梦到三位要经者来向我道别，其他两位是面带平静祥和的表情自己走的，唯有一位是被一条粗大的绳索套着脖子拉走的。那条绳索就像电影中草原上人家用绳索打了个活结来套动物的那种。那位被套着拉走的要经者很可怜，被拉走的一刹那，他朝着我求助似的大哭，他的脸上是哀求、无奈和求助的神情。看着他，当时我的心很是难过，很痛。意念告诉我，他是被拉去投畜生去了。第二天天一亮，我马上到菩萨面前对菩萨说，我要给昨晚梦到的那位要经者再感念一张小房子，求菩萨保佑他。那时候我刚念经不久，小房子念得很慢，一天也只能念得一张，而且我也不知道已经被拉去投胎的人可以求菩萨再留一些时间。如果我知道，我会求菩萨多留一些时间给他多念一些小房子的。这件事让我心里耿耿于怀了很久，虽然他肯定是前辈子做了坏事才被拉去投畜生的，但他也是可怜的众生之一啊，我后悔没能帮到他。这件事也给我们敲了个警钟，就是做人一定不要做坏事，一定要慈悲。现在观世音菩萨和台长这么拼命来救度众生，就是要把我们救出人间的苦海，不要再往身后去投畜生，不要再六道轮回呀。学佛后，我有很多很大的收获和灵验事，太多太多，得到观世音菩萨的保佑和帮助也太多太多。尤其是当我度了将近50位与佛有缘人后，菩萨对我的慈悲和帮助可以说有求必灵，逢求必应，对我的加持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我们家佛台上的油灯结的莲花又大又多，7-8颗小莲子组成一朵莲花，连结2-3朵，并且在莲花的顶部又各长一个莲盘，非常殊胜，有点像双层巴士一样。现在我们家的油灯是常年结莲花的。更神奇的是，上星期有一天，我用手机想把油灯上的莲花拍下来分享给同修，竟意外地拍到了一位护法神五官非常清晰的正面头像出现在灯芯的莲花旁。我知道所有的这些殊胜现象都是观世音菩萨和护法善神们给我的鼓励。总之，学佛修心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莫大的福气和缘分。如果您有缘遇到了观世音菩萨卢台长的这个心灵法门，您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当您修了这个佛门，不但能保佑您下辈子不再遭罪，您的这辈子也能过得平安顺畅，您的家人都能够从您修行开始就得到南无观世音菩萨的保佑和庇护，就连您过世的亲人都能得益。您能利用这个法门来救度您过世的亲人，让他们得到超度后有能力来保佑你们。而且修台长法门的所有书籍和资料都是免费的。 俗话说阴安阳泰，就是说您能够帮助阴间的人得到安宁，您阳间的人也会得到太平安康。而且救度众生是莫大的功德。深深感恩慈悲的南无观世音菩萨不辞辛劳来救度我们苦难的众生，深深感恩舍身忘我弘法救度众生的大恩人卢台长，深深感恩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秘书处前辈们，同时深深感恩活菩萨谭琳琳的慈悲相助。澳洲 Lismore 刘红英核实。